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3月14号星期五的节目，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实施极限施压之后，中国与俄罗斯、伊朗进行三方会谈。特朗普表示北韩是核子强权，他说与金正恩的关系仍然良好。美国驻日本大使提名人格拉斯说，将会确保日本继续加大对印太防务与美军的支持。
There are certainly challenges, and it's one to manag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an adversary, but it's quite another to manag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a friend.
他说当然会有挑战，管理与对手的关系是一回事，但是管理与朋友的关系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获得确认的话，他将会同日本就关税和减少贸易逆差进行艰难的对话。七国集团外长会议聚焦乌克兰和平与全球安全。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平康报道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之后，中国星期五在北京就伊朗核问题和俄罗斯、伊朗举行三国副外长层级的会谈。据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的报道说，该会议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以及伊朗副外长卡尼巴巴迪出席，三方就伊朗核问题以及其他的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三人在会晤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表示，中国、俄罗斯、伊朗三国强调终止所有非法单边制裁的必要性，并且重申政治外交接触以及是对话应该是基于相互尊重。三方强调有关方是应致力于消除造成当前局势的根源，摒弃制裁、施压、武力威胁。联合声明中表示，中俄欢迎伊朗重申他们核计划仅是用于和平的目的，并且强调要充分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五和到访的俄罗斯、伊朗副外长会晤的时候亦都重申，伊朗核问题应该是通过对话解决，单边制裁只会加剧冲突，对话以及是谈判才是唯一的选项。北京方面表示，希望星期五的会谈能够加强沟通和协调，尽早恢复对话和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表示，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仍然维持良好的关系，并且再次声称北韩为核大国。特朗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曾经和金正恩举行多次的峰会，如今再度展现对北韩问题的关注。据韩国时报的报道，特朗普声称北韩领导人是一个拥有大量核武的核大国，而他的政府正在寻求北韩完全无核化的目标。在回答记者关于是否计划重建和金正恩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他是会的，他和金正恩的关系很好，他们会看看情况，但是他肯定是一个核子强国。这一番的言论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认为特朗普可能有意重新和金正恩进行个人外交。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曾经和金正恩三度会面，分别是在2018年6月在新加坡、2019年2月在河内，以2019年6月在板门店。前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助理国务卿史都华就是这样说。
I think it's always in government's interest to engage to try to better understand.
史都华认为政府参与其中更加了解他们的立场是符合政府的利益，因此如果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间是有讨论核子风险、降低潜在的核子风险的建议，他是会强烈建议政府参与其中。但是中国方面提出美俄应该率先行动，是专家认为中方有所顾虑，但是谈判并非冇希望。
中国我觉得他更期望于与特朗普政府就更广泛的这个一篮子核心问题。
卡内基世界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赵通则表示，中国更加期望同特朗普政府就更加广泛的一篮子核心问题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不理是双边经贸关系、关税，甚至是涉及到其他的中国核心利益、南中国海、台湾等这些问题， 美国驻日本大使提名人格拉斯星期四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面表示，美日关系固然存在着挑战，但是机会是巨大的。如果得到确认，他将会确保日本继续加大对印太地区的防御支持，并且确保日本履行加强供应链韧性的承诺，以保护美日两国免受中国的经济胁迫。
There are certainly challenges, and it's one to manag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an adversary, but it's quite another to manag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a friend. 美国驻日本大使
提名人格拉斯表示，当然会有挑战，管理同对手的关系是一回事，但是管理与朋友的关系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获得确认，他是将会同日本就关税和减少贸易逆差进行艰难的对话，他将会确保日本继续增加对地区的国防、美国的联盟以及是美国的军队的支持，并且确保我们的关系对美国人民是有利。这个是确保我们在保护海外美国公民方面毫不妥协。
The opportunities are vast. Japan is committed to reduce the trade deficit with us, and its reliance on Russia.
格拉斯继续表示，机会是巨大的。日本承诺透过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来减少同美国的贸易逆差以及对俄罗斯的依赖。如果得到确认，他是将会要求他们的履行这项的承诺，日本承诺提高国防预算，建立既能够推进我们的国家安全目标，又能够加强区域威慑力的能力。七个主要工业国集团的首席外交官星期四是随聚在魁北克省的夏洛瓦东道国加拿大展述了这次会议的首要议程，即是重点是实现乌克兰公正持久和平，并且是在七国集团成立50周年的时候加强安全以及防务伙伴关系。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在开幕致辞当中表示，和平和稳定是我们以前的首要任务，期待着讨论面对俄罗斯非法侵略如何继续支持乌克兰。赵美兰仲强调应对海上安全挑战的重要性，并且指出越来越多的使用影子舰队、暗船以及是破坏关键的海底基础设施等威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是表示，如果克里姆林宫同意，他是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能够在几日之内停火。他仲计划敦促七国集团外长集中精力结束俄乌战争。魁北克的七国集团会谈是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的美乌会谈之后举行。乌克兰在吉达会谈当中表示，他是准备接受美国提出的立即临时30日停火的提议。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股价星期五收市的时候下跌 6.4%， 低于恒生指数当日上涨 2.1% 的走势。之前中国港澳事务办公室在官方媒体上载了是香港大公报的文章，抨击该公司近期向美国等财团出售海外港口的是对中国的背叛。这家总部位于香港的集团上个星期公布和美国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达成原则性的协定，计划向该集团出售旗下和记港口集团 80% 的资产，转让他们持有以及是运营的海外43个港口以及是配套物流网络。这些港口分布于23个国家，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以及是克里斯托瓦尔港口。一项旨在确认美国对台湾民主治理亦是国际参与承诺的国会立法，这个星期由两位美国联邦参议员共同提出。该个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和实际上是台湾驻美国大使馆的台湾驻美代表处协商，将他们正式名称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为是台湾代表处。至于他是否担心这个立法会引起中国的愤怒，麦克利表示，我们与中国的协议一直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面，这个就是通过和平方式去协商未来的一个中国。中共领导层第三号人物、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恶济星期五表示，中国实施反分裂国家法20年以来，进一步丰富完善以法惩毒的制度体系。这一日之前，台湾总统赖清德明确定义中国为是境外敌对势力，并且推出多项措施反制北京的渗透。阿美尼亚以及阿塞拜疆在星期四是宣布两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文本达成了一致，并且同意签署，以结束自苏联解体以来这两个南高加索国家之间长达近40年的战争冲突。两国的和平进程星期四突然取得到突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将在今年底举行。有亲北京的传媒引述消息说，刚刚闭幕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主管港澳事务的官员不满部分立法会议员表现不济，预料立法会换血势在必行。另外有调查发现，接近一半香港市民不满立法会议员的表现。有学者分析，今届爱国者治港新选制下产生的立法会议员表现不好，反映选举制度脱离民意，选制不改换血于事无补。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初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首届所谓的爱国者治港之下的立法会议员四年任期将会在明年一月届满，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今年底举行。趁北京的《星岛日报》政论专栏在星期三引述消息说，刚刚闭幕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主管港澳事务的官员不满部分立法会议员的表现不济，普遍认为今届立法会议员特别是新人议事水平以及个人质素一般，部分人只重复领导人讲话或者中国大政的方针，欠缺创建或者可行性的建议。个别的新人就沉醉于拍片抢眼球，但是内容哗众取宠，令人摇头，预料立法会换血势在必行。至于香港市民如何去评价首届爱国者治港之下立法会议员的表现，由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担任召集人的智库民主思路在星期三公布一项调查显示，超过 48%， 亦即是接近一半的香港市民不满意今届立法会议员的表现。汤家骅说，不少立法会议员的发言内容都只是追捧北京的言论，在审议法例的过程当中显得不熟悉。
一般跟我们反映有几方面，一方面就是觉得很多议员呢，他似乎发言呢就只是为了就是追捧中央的言论，比较少有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二呢，就是在审议法例工作上面呢就表現得不是很熟悉啦，或者是不是很積極參與啦，咁就令到一般市民對於我哋通過嘅法例係咪有一個好全面同埋審慎嘅即係審查咧，係有啲比較負面啲嘅睇法。
民主思路分析，接近一半香港市民不满立法会议员的表现和运作成本高昂、议事质量争议，以及部分立法会议员的公务访问风波有关，进一步加剧公众的不满情绪。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分析，在目前香港的政治社会气氛之下，仍有超过 48% 的市民表达对爱国者治港立法会议员的不满，反映实际的民情应该有更大的不满，而且这些不满的情绪可能是对背后设计这个选举制度的不满。
不单是对立法会的不满，也对设计这个制度的人的不满，就係亦都即係代表係對北京嘅不滿嚟嘅，因為呢個制度咧，所謂嘅愛國者治港咧，完全係由一個嘅即係北京所主導嘅委員會入邊嘅人去決定，即係由官方係去審定嘅人物去參選。如果係對呢啲人參選嘅人或者係當選人不滿，其實對呢啲嘅審定嘅人嘅不滿咯。對個制度的不滿咯。
杜耀明說，香港大部分民意對愛國者治港立法會議員的不滿，主要是由於新選制之下排除了民主派參選人入閘，以致立法會議員完全脫離民意。但是北京在衡量香港民意的不滿，以及如何去保障政權穩定以及安全的情形之下，應該會選擇後者。相信今年底的立法會換屆選舉，政治氣氛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主要北京他是怎樣衡量這種民意的反對和他所說的所謂政治的安全，就是怎樣保障立法的權力呢，在他選定的人的手上。如果他都不介意民意的話，我覺得呢就只會繼續會選一些可能叫精明一些，或者這些是比較上是在現有的人中，比較上是看起來可能會 討好啲啊。因為究竟咩人出嚟選，甚至選唔選到，最大部分嘅因素咧就在於即係由北京所選定嘅個制度唔會點樣寬鬆噶啦。啊，即係我相信佢會以政治安，即係佢嘅政權嘅安全咧係大過咧個民意機構嗰個重要性。
上屆2021年底舉行的首次愛國者治港下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提名門檻大幅提高，90名當選人之中只有社福界的新思維主席狄志遠自稱非建制派，其余當選人全部都是建制派，被認為是清一色的議會，而且地方選舉的投票率極低，只有 30% 左右，創1998年主權移交之後立法會選舉以來的新低紀錄。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话：，无论建制派传媒或者政治人物对今届立法会议员有任何批评，在普遍香港市民眼中都只是建制派之间的互相攻击。但是脱离民意的选举制度不改变的话，立法会换血亦于事无补。
如果表現是因為制度所引申出來的嘛，香港市民都應該同意這個分析的。而即如果現在的愛國陣營或者建制派只是針對於某部分人的表現、發言的表現呢，其實都很難避免大家冷眼旁觀的香港市民，沒什麼太多參與機會的香港市民會覺得選舉近了，現在大家就找位走了，找位去拱走啲人，自己希望可以再提出自己啲即係叫做質地上好少少嘅人。咁但係其實只要制度一日都不改變咧，基本上嗰個邏輯、權力嘅邏輯、論述嘅邏輯咧，都會繼續去要求咧所有人入得呢一個圈子裏邊嘅人咧，都要繼續去即係跟領導咧係所謂鸚鵡學舌。
陈家乐又表示，无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政治气氛变得几咁紧缩，好多公民社会组织纷纷解散，甚至民主党早前宣布解党解散程序，但是香港的本质仍然是一个外向而多元的社会，因此不缺乏不同政治光谱候选人参与的立法会选举，无论怎样换血都不能够代表多元的声音，亦不能够得到普遍香港市民的认同。
现有所剩无几的一些蚊型的政团，不論是民主黨，你剛才所提到的是現在要進入解散的階段，或者社民連，或者一些民間組織想做一些簡單的表達訴求的行動，就住財政預算案或者最近的三八婦女節，都因為種種的理由呢被迫所謂引號引住的行程調動，其實即係行程取消啦，咁即係令到個社會都知道係氣氛依然繼續咧係好縮散，好辛苦去到想表達一啲簡單嘅聲音咧，都可能備受千夫所指嘅一個咁樣嘅收場。咁所以你無論點樣去諗換人，只不過係一個制度裏邊一個好細範圍裏邊自己去換一啲人出出入入都好啦。咁所以嗰個代表性係自然係唔會有咩改善嘅，你換咗人都一樣嘅啫。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台灣退役軍官呂全是遭到中國吸收刺探情報，台灣國防部在星期三發布新聞稿指出，台灣前空軍少校史俊晴被官兵檢舉，偽稱為是美國的智庫人員，接觸現役人員刺探搜情，台灣司法機關以涉犯國安法和國物法等罪起訴。台灣軍情專家指出，中共滲透對象已經擴及到低階的軍官，既能夠掌握重要情資，保密意識薄弱，更易被吸收。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林乃娟在台北報導。
台灣鏡周刊3月12日報導說，史俊晴自四年前陸續是洩漏台灣因應共軍繞台策略和台灣國防部改良版紅峰三型以及反艦飛彈紅繞專案的機密文件嚴重危及國安。報導指出，史俊晴2008年退役之後是到中國發展，被當地情治人員吸收，並且利有熟悉對共軍繞台的海空軍反制作業的台灣空軍戰術管制聯隊管制官許展成，方稱與美國軍方有交流，搜集軍事秘密情報，兩人以電競遊戲用語取代軍事敏感字眼的規避調查，例如造型代表是掩份機密或者是軍方情資，造型儲值代表著支付有報酬， 电竞比赛奖金则是代表着另争酬劳等等，并且是设置空壳公司掩饰谍报工作费。台媒《自由时报》在3月12号亦都报道说，侦查显示史俊晴有意系扩大吸收台湾现役军官，搜集台湾演习训练以及系换装等机密资讯，每项机密将会有最高$300,000嘅报酬，但系并未有成功。史俊晴已经系收受月薪台币150万元嘅报酬。台北淡江大学整合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泰源观察到，中共渗透对象不单止限于退役将领，已经扩及到关键位置的低阶军官、士官，啲能够掌握重要的情资、保密意识又较薄弱，更加是易被吸收。因此，台湾国防部是应更加强化低阶军官保密防间的教育。杨泰源表示，中國滲透台灣手法通常利用退役軍官親友或者是軍隊的關係網，尤其是今年發生共諜案，大多是退伍學長吸收現役學弟，因為是熟悉的人際網絡，即使是滲透失敗，遭受檢舉的風險相對較低，亦都是因為了解到親友經濟狀況，利有成功機會更加高。楊泰源曾經統計，以金錢利有的共諜案比例是佔超過一半。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亦都指出，中国吸收台湾军事人员是不择手段，通过女色引诱、地下钱庄设赌局，或者是锁定经济困难的官兵借贷，迫使到他们为中共进行情报征搜，而且是目标不限于高阶将领。
中下阶的军官去参与各种演习啊，其实他反而会有掌握到一些演习的啊，或者是使用的这一些武器装备的这一些情报。
余中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下阶的军官参与各种的演习，其实他们反而会有掌握到一些演习的或者是直接使用的这些武器装备的一些的情报参数资讯，他的各警觉性低，亦都認為佢能夠係接觸嘅機密層級唔係好高。中國佢哋現時好明顯嘅係要營造一種台灣被滲透嘅情形非常之嚴重，人數非常嘅多。一方面打擊軍心士氣，一方面係挑撥國民對於軍方嘅信心。值得注意嘅就係中國滲透管道係越趨於多元，針對吸收對象設計符合佢哋身份背景嘅公司行號，以創造合法嘅金流。
他们是用一个空壳公司，在情报工作上来讲，他就解决掉军费的一个。
杨泰源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
是用一个的空壳公司，在情报工作上面来讲，他就是解决了经费的一个交付，规避的大额资金流动的方式。对方有设计过的，他比较安全，第二个隐蔽他的身份，第三个就是让他拿到钱的人亦都有一个合法的说辞。杨泰源指出，很多到中国发展的台湾退役军人，若然在中国涉及不法事件，被当局是捉到有把柄，因而为他所用。从初始的提供简单的信息，等到以情资换取报酬之后，未来会被要求提供更加机密的文件资料，尤其是中共对台湾现役或者是研制武器非常之感兴趣，取得相关参数之后，可以是进行克制或者是电子干扰，对台湾国防部安全是一大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台北报道。
全球零售企业沃尔玛为因应美国对华加征的关税，已经要求中国供应商全面降价10%，令到不少中企的供应商认为是难以负担，但为保订单恐怕仍然是忍痛砍价。不过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二传出已经约谈沃尔玛，并且关注他们的压价的行为，推升沃尔玛后续恐怕是遭到中国报复的隐忧。对此，市场观察人士说，沃尔玛有买家的优势，中企供应商恐怕难以抗拒是杀价。不过随着中国政府出面施压，沃尔玛在中国的前景亦都恐怕是堪忧。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中国官媒央视的微博账号玉渊谈天3月12号星期三引述不具名的知情人士报道说，中国商务部等有关的部门已经在3月11号星期二 约谈沃尔玛，原因是沃尔玛要求一些中国的供应商大幅降价，企图将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负担转嫁给中国供应商亦是中国消费者。该个报道话，呢次嘅约谈传闻有四大嘅信息点：一、沃尔玛片面要求中企降价，可能引发供应链断裂嘅风险，亦都损及中美企业以及系美国消费者嘅利益；二、沃尔玛压价可能系违反商业合同，并且系扰乱正常嘅市场交易秩序；第三，美国单边加征关税伤害中美企业，两国企业应该系共同应对；第四，若然沃尔玛执意压价，咁样就等待沃尔玛嘅就唔单止系约谈。该个报道嘅最后一条嘅信息点，施压意味浓厚，推升系沃尔玛恐怕遭到中国政治报复嘅隐患。对此约谈嘅传闻，中国商务部星期三未有作出任何嘅正式回应，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喺星期三嘅例行记者会上边亦都未有予以证实。毛宁仅仅系对中美经贸协商嘅提问强硬表态，表示如果美国一味系对中国施压，中方将会坚决反制。美国之音亦都分别以电邮致函沃尔玛嘅中国公司以及系美国总公司，但系截至截稿前仍然未有收到任何嘅回应。沃尔玛全球营收逾6400亿美元。佢大約係六成嘅貨源仍然係嚟自中國。據路透社喺2023年底引述數據公司嘅統計顯示，呢、這個佔比於2018年曾經高達80%。不過，截至2023年底嘅5年間，印度供應商已經係取代中國供應商，吃下咗大約20%嘅貨源。外媒彭博社上個星期引述不具名嘅知情人士嘅報導話，为了因应美国对华加征的两轮各10%的关税，沃尔玛已经要求中国供应商吸收关税的负担，包括厨具、服装等供应商都是备有要求，每轮关税都要砍价10%，引发中国舆论热议。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中企供应商的员工通过抖音私信向美国之音证实，这一波是美国沃尔玛通城外贸公司要求我们降价，我哋公司降咗3%，其他嘅外贸公司承担咗7%。呢位员工唔愿意再透露更多嘅细节，但系佢曾经喺抖音平台公开留言感叹，佢嘅公司早前已经系减价6%，现时工厂年营收大约系1亿元人民币，大约系1378万美元，利润只系剩翻5%，大约500万人民币，而且靠中国政府提供嘅出口退税喺度扶撑。他还说公司这一波的若然不接受杀价失去订单就会倒闭，因为我们不做还有是其他的公司的单价比他低10%的小公司去做。对于沃尔玛的压价，多数中国网民都力挺中企，呼吁他们不惜断供亦都要抵抗。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亦都加入论战，他在抖音发布短影音是呼吁中国生产商奋起抵抗，因为他认为中国产品性价比高，无可取代，亦都是美国消费者的刚性的需求，相较之下沃尔玛才是没有议价权的一方。不过海内外的市场观察人士普遍认为沃尔玛压价的成功率是很高，因为中企供应商必须要力保订单，否则恐怕将会出现转单效应。一位位于北京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具名的消费产业的分析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沃尔玛以及他的所属的山姆超市一向是对中国供应商是比较友好的零售商，但是这次为了应对关税或者是竞价，仿效比亚迪等中企对供应商压价的做法确实是可以理解。在台北的亚太商工会执行长邱达生亦都表示，中企供应商的货品若然是替代性高而且是不具定价权，就恐怕被迫是降价，否则沃尔玛将会转单给其他的更加优价的中企，或者是甚至从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以及墨西哥入货，因为沃尔玛不太可能将关税的负担咬牙转嫁给美国消费者，让货架上的产品进一步失去价格的竞争优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